以色列扩大占领戈兰高地，德鲁兹六村庄反水。南韩执政党党魁辞职，而遭党内挺稳派反扑。中共云南逮捕阿军，数百穆斯林抗议维权。复旦教授沈日涉台狂言惹争议，村民露台被贴封条，河北燃气公司引发争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2月15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当日批准了一项总额约1100万美元的计划，目的是将它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居住人口增加一倍。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981年单方面宣布吞并戈兰高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叙利亚前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由伊斯兰组织解放沙姆阵线主导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去信联合国，要求干预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占领行为。目前在戈兰高地已有大约31000名以色列居民分布于几十个定居点，他们同包括以叙利亚身份认同为主的德鲁兹少数族群共存。即使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占领是非法的，但是川普2017年至2021年第一任期内，美国成为全球首个正式承认以色列对该地区主权的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命令以军准备在黑门山过冬。黑门山是俯瞰大马士革的战略位置，此举显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驻军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13号发表声明中表示，有鉴于叙利亚的局势，我们持续掌控黑门山山顶具有极高的安全重要性。这项命令显示，以色列军队自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已经进入叙利亚境内缓冲区以及几个额外据点，而且很可能会继续驻守。值得注意的是，网易新闻报道，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色列三个师进驻叙利亚南部，德鲁兹地区六个村庄的居民在以军队驻扎后作出决定，我们希望接受以色列的统治，要求以色列不要离开叙利亚南部村庄，令我们成为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同时绝不容许任何叙利亚组织进入我们的领土。网易这条新闻附带12876条评论，排在首位的是谁把你当国民才重要，这个评论下面有2409个赞。四川自贡的网民表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位深圳网友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前亦是一家人，圣经是这样讲的，叙利亚的领土历史上就是以色列的固有领土。上海网友黄江73说，哪道国家的人并不重要，能不能够被当是人很重要。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网友全敏言说，村民的后代子孙会为他们祖先的这个决定而自豪。台湾礼节协会行政总裁法学博士赖荣伟表示，网易这个帖子说的是叙利亚的事，但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确实存在影射意义。中共严格的言论审查机制下，民众会自发通过一些独特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心声。赖荣伟说，可能社会上不少议题是你不希望人家报道的，中共跟他们说这些不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但是中国的青年和老百姓其实很有创意，他们会在这些夹缝之中找到生存的空间，会找到方法擦边球，例如会在一个夜晚发起运动，或者万圣节那时他们化身装扮，这样会可以有些突破，想着透过这些方法去表达自己。 赖永伟表示，国内的这类被言论审查的漏网之鱼以后会越来越多。他说，中共遇到和他立场不一致的新闻，通常都会用一些老办法，就是封锁或者没多久就将他删了。通常会发现中共越来越多这些动作，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封锁，可能等几日之后觉得不啱就封锁了。 X 平台的知名博主严小怀说过，即使巴沙尔被推翻，但是新上台的 HTS 都是伊斯兰激进组织，根本未必有什么实质改变。其实大家都是只想稳定地发展经济，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而这些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和包容的文化，而不是换汤不换药，不是一个领袖落台就换一个新的出来。德鲁之人的选择无疑是最聪明的。如果叙利亚人只懂得仇视某一个领袖，他们在位的时候就惊惊地，他们一落台就好像消失了，不去正视自己民族的问题，这样只会令历史循环不息。巴沙尔走了之后，可能还有九沙尔、十沙尔。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12月16号早上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国民力量党党魁职务。此外，国民力量党五名最高委员亦共同辞职。有分析指出，韩东芬请辞是由于国民力量党党内挺尹石月一派势力不满意他支持弹劾尹石月，国民力量党内部陷入严重分裂，韩东芬领导地位已经动摇，因为这样唯有请辞。专家认为，尹石月弹劾案虽然通过，但执政党投票时的规模已经不似以前弹劾朴槿惠那么大，因此国民力量党未来的动向还是很难预测。不过由于韩东芬被视为是国民力量党下一届南韩总统的有力人选，现在辞去党魁，韩东芬离总统之路可能越来越远。近日，几百名回族穆斯林连续两日聚集在云南省玉溪市政府门前，抗议中共当局逮捕了一位当地穆斯林尊敬的阿军。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共对宗教团体日益收紧的控制，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以外的穆斯林社区。据 X 平台报道，集体抗议事件的博主 Yesterday Big Cat 披露，12月15号上午，马玉毅阿军在玉溪涅尔广场一间名为蜀香串串香的餐厅内被便衣警察强行带走。同一日，他在沙甸的弟弟亦差点被捕，但由于当地民众强烈反抗而幸免。这一系列逮捕行动快速激起了当地穆斯林社群的愤怒，他们涌向市政府要求释放马玉毅。截至16号上午，抗议活动仍然在度继续。据知情人士透露，马玉毅阿军近一年来一直受到跟踪和不明身份的人员调查。出于安全考虑，他和父亲已经在清真寺内居住了几个月，很少出外。这次外出用膳就遭遇到特警的包围和逮捕。抗议者说，警方在逮捕过程中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或者其他身份证文件，并说逮捕的唯一原因是马玉毅传播古兰经。这一次事件并非个别事件，近年来中共对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内的多个宗教团体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包括设立再教育营等措施，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这一次发生在云南的抗议事件，表明当局的打压范围可能已经扩大到西北地区以外的回族穆斯林群体。抗议者表示，自2017年以来，回族人经历了多次打压，包括囚禁等，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否认了中国官方关于某回族人被囚禁在集中营的讲法，并表示大量证据表明至少有几万名回族人被囚禁。抗议现场气氛紧张，据称 警方曾试图驱散在市政府门前的抗议者，双方一度发生对峙。为了应付可能的进一步镇压，抗议者正在组织行动，以识别混入人群中的便衣警察。有目击者说，已看到大量军警车辆漏夜向玉溪方向进发，这个加剧了民众对局势升级的担心。抗议者向玉溪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诉求书，要求政府部门解释逮捕马玉毅的理由，并保障回族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利。诉求书中还回顾了这个清真寺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矛盾，包括对他宗教活动和管理委员会的指控。这一宗事件是中国宗教自由情况恶化的又一例证。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日益收紧，不单只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亦波及到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团体。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日近日一番针对台湾的野蛮论述引起舆论哗然，有网友直呼乜有咁恶嘅善意嘅咩？旅居意大利的中国作家李荣在15号透过 X 平台分享一段上海复旦教授沈日近日上直播节目时的涉台发言。影片可以见到沈日坐在台湾新党前发言人黄炳忠旁边，以冷笑的口吻说：我们不用去为台湾民众考虑太多。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他们，无法了解他们。这个无法了解就是你无法有他们的思路。沈日接着引述台湾前立委蔡正元说大陆是无法理解台湾的，他说大陆只做过半殖民地，而台湾做过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无法理解殖民地的思路。香港的情况亦是一样，香港和台湾就是有共通点，他们两边曾经都是殖民地。沈日接着表示，殖民地的特点是什么？你打他一餐就啱的了，你不用想太多，因为他们只是不想死，他们会自己想通，他们最擅长，因为不擅长的都已经不在了。他还表示，台湾现在已经将中国的善意消耗完了，若干年后台湾人可能怀念当初有最好的选择机会。在 X 平台，沈日的言论引发大量网民回击，有网民反问，不教育学生文明守法，居然想打这个打那个，内心只是那么扭曲和变态，还有这么恶的善意的？还有网友引用张明教授的话，如果你的价值观就是成王败寇、弱肉强食，那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小朋友被人欺负，你不要抱怨，你认衰就得了，你不可能永远是强者，你的子孙亦不可能永远是强者。继多年前的煤改气运动之后，河北邢台最近村民的柴火炉被燃气公司贴了封条，公司回应说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有网友就说，食相真是难看了。12月15号，河北邢台有网友发影片，说新河县一个村民的火柴炉被燃气公司贴了两条封条。影片显示，涉事村民屋企的一个火柴炉被贴上封条，贴封条的是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封条上仍显示公司已经做了停气处理。为什么燃气公司可以指手画脚的呢？帮政府封了村民的柴火炉。12月15号，一位知情人士同华商报大丰新闻记者说，我今日问了燃气公司，他们说这个规范赋予他们这个权力，按道理应该是政府执法部门才可以封，但我觉得他们是逼村民用他们的天然气帮他们创造业绩，赚村民的钱。几年前中共强推煤改气工程，拆了煤炉，强制村民用天然气，结果原本就不富裕的村民开支大幅增加，抱怨声四起。这宗消息网络上引发了争议，网友说，如果天然气公司不是为了利益，怎会无啦啦这么关心村民的生活呢？ 人哋中意点样煮咪点样煮咯，点解要整咁多规范呢？食相真系难睇啊！有啲网友话，如果真系有安全隐患，唔系应该帮人哋改善设施嘅咩？点可以直接封咗人哋嘅炉头噶？仲有微博大 V 联系其他类似嘅禁令，发帖呼吁所有定政策嘅人应该要贴地啲，去农村多啲了解一下现况。佢话，例如烧禾秆草煮饭嘅，我细个农村系咁做噶。咁做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提供肥料；第二，可以烧死啲草嘅种子同埋虫卵。禁止焚烧其实系真系减少咗污染同火警风险。但是这个明显就是没有做过调查，以前的天比现在还蓝，而且如果说焚烧禾秆草会引起火警，那火警比现在煤气爆炸的还少得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